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徐胜南。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主要是为大家哈来现场解析一下有关这个美联航驱逐乘客的事件，以及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航空公司和乘客呢都承担哪些权利、责任以及义务。那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嘉宾呢是来自 HL 法律的高妮娜律师，高律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主持人您好。
那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那或者呢就这一事件表达您的看法，或者呢可以现场呢来咨询任何同法律事务相关的话题哈。那首先呢，我们先为大家来回顾一下哈这次事件的一个始末。那首先是在今年的4月9号呢美国联航快运3411号班机呢计划是于美国的中部时间17:40从芝加哥呢是飞往路易维尔。那么在全体旅客登机之后呢，航班就宣布呢，因为要将联合航空的4名员工运送至路易维尔，所以呢这个飞机在满载的情况下就要求4名乘客呢要离开这一次航班来搭乘之后的航班。那机组呢也是宣布哈，向自愿离席的乘客呢是提供$400的代金券和一个晚上的酒店住宿。但是之后啊，虽然说是把这个就是补贴券呢是加到了$800，依然呢是没有人是想他们需要自愿离开的哈。那随后呢，机组就宣布呢将会随机抽选出4名乘客啊。那在这被抽中的乘客中呢，就有一位69岁的这个美籍的越南裔的乘客叫杜承德，那他呢是称自己第二天要去出诊，所以是拒绝离席。那之后呢，航班机组呢就通知了机场的芝加哥航空警察来登上飞机啊，将这名乘客呢是带离航班。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航警是使用暴力拖拽等手段呢，让这个乘客的头部是受到了伤害哈。那也是因为这次事件呢，也是造成了这次飞机延误近2.5小时。那事后呢，这个就是同机旅客也把当时事发时的这个视频是上传到了网络上面，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而且最关键的是有关这次联合航空处理事件的方式呢，也是引发了不少的争议。那高律师，那我们在这个案件中呢，其实从最基本的这个概念说起的话，就会牵扯到一个事件，是有关机票超售。其实我们在平时坐飞机的时候似乎不太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呢？
确实是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其实很简单，机票超售就是说，比方说一个飞机上面就是有200个座位，但是他卖了比方说210张机票。所以呢，如果就是说210个乘客全都就是是过来登机了，那肯定就是说机票超售了，肯定有10个人是没有办法登机的。因为飞机它不像就是说我们平时坐的公交车或者火车可以挤一挤，那他每个人都要坐在座位上。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说它就是因为非常少见了。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有几种原因可以就是产生就是说机票超售的情况。第一种可能就是一个就是航空公司比方说就是它预定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比方说有一个座位它就是预定重了。还有就是说也是从就是这个事件然后就是暴露了这个就是飞行行业，其实很多就是航空公司它会故意的这个就是超售机票，因为它会认为说有一些乘客在登机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不会来登机，那这样子它既就等于一个座位可以赚2笔这个样子。
哦，对，它就主要是会想到一些乘客可能在飞机起飞之前临时取消了这个航班了。那他还想把这个座位卖出去哈，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所以说可能会采取这个机票超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航空公司呢是这个随机抽了4名乘客，要求他们要这个强制性的要求他们要这个就是离开这个航班。那说是随机，那实际上航空公司在这其中会不会参考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
其实这个就是他们业内的一些就是标准了，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呢，其实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航空公司他肯定是会看一下这个客人他买的机票，因为很少会有头等舱的客人就是被驱逐下去或者被赶下去，对不对？然后其次就是可能看一下这个客人是不是比方说他们的这个会员呀，是不是他就是一个非常频率非常高的一个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旅客。然后包括是不是就是客人比方说他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后会不会有下一个 就是说另一个就是航班它要连机连程，还有就是说它换票的时间是不是就是很晚呀，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些就是原因，它会大概可能把这些人筛除，然后再做一个随机或者怎么样。
那您刚刚也提到哈，航空公司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个航班座位都能全都卖出去哈，所以说对一部分这个座位采取这个就是机票超售，而且价格往往是比这个全价机票是相对来说优惠的。那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问题哈，包括我们以前在做就是有关这个消费者的一些节目里面也指出，就是像购买了打折商品和打折服务的消费者是同这个就是购买全价就是服务的消费者所享有的权利是一样的。那么就是想问一个问题，那么购买了超售机票的消费者的所受的保护权益就一定会比这个正常消费者要少吗？
其实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消费者是购买超售机票或者是不超售机票，他们作为就消费者来说都是买了机票，都是要登上这班飞机的，都是等于说花了钱，然后要享受就是相应的服务跟相应的这个就是飞行嘛，所以他在办理登机手续啊，得到他的这个座位还有他的机票之后呢，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说签了一份合同，就是跟航空公司签了一份合同，那这个合同里面虽然我们只是在网上订一下这个机票，但是在拟定的过程中呢，价格这些东西，包括它会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就是说terms and conditions， 就是我们经常见的，你要打勾，然后说同意它上面的这些情况跟条件。其实这个就是双方的一个就是合同。但很多就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不会仔细去看。但是呢，就是说，其实每一个航空公司，包括澳洲的航空公司，都会有关于超售也好啊，还是就是其他的一些条款，比方说意外啊，比方说。如果你误了飞机啊，比方说你飞机取消晚点造成这些损失，都会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其实你在办理登机然后买了机票之后，你就等于同意了这份合同，签了这份合同。那每一个消费者在订票的时候，不管是买的超售机票还是正常机票，他其实打勾的这个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按说不是没有就是区别的。所以他的所受保护的权益呢，就是应该是相同的。
所以说这个消费者一旦是签署这份协议以后哈，就相当于他们会自愿承担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和问题，而不会因为说他们或许会找个理由说，那我当时签的时候没有看到，或者是怎么样，但像这些理由的话都不会构成理由。一旦你签署了，就相当于你自愿接受这些风险和问题。
对，其实它上面会就是如果大家订机票的时候在网上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它会强制你打勾，不然的话你买不了这个。那你打勾的话就说明你读过了，那你读跟不读呢，你自己去选择。如果你读了你觉得这里面的条件没有办法接受，那你可以不买这张机票。但是一般的条款都是就是非常标准性的条款，但是都会有对这些情况就是做出规范跟规定。
这个案件里面有一个细节哈，就当时其实上航空公司呢是想把他们自己的这个四个员工是运送到下一个就是站点哈，所以说他会要求要四名乘客下机。其实大家都会想哈，像很多公司都会就是这种秉承着顾客至上这样的原则。那在这种情况下，美联航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会不会是有欠考虑呢？
这个要具体看是什么原因了。但是这个等于是另外，就是说。我们就看这个超售它需要客人下飞机这个事情来讲，其实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呢，它是不会说去考虑比方说你要运自己的乘客还是
没区别，
就是对，因为确实是这个乘客买了这张机票，但是你现在因为座位不够，然后你作为航空公司需要这个买机票的正常消费者去下飞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因为现在就是美联航因为这个事情就是等于它的形象的也是说一落千丈，所以说因为这个事件还在就是说调查中嘛，那如果调查出来是因为其他的紧急原因或者怎么样，那可能是可能会对它形象有一定扭改。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不是说如果你运的是自己的员工或者是另一位更重要的客人，或者是就是说比方说是国家的这个就是领导人之类的，就会就是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有关这个案件的最新进展哈，就是这个当时乘客杜承德的律师会表示呢，就是会状告这个美联航公司哈。那我们来分析一下，那在这起案件中，美联航究竟触犯了这个消费者乘客的哪些权利呢？
其实最严重的来讲，目前看起来最明显的来讲，就是他的人身伤害，因为对这个杜医生他这边等于是受了就是一定的伤害吧，就是说他在流血，具体伤害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从就是透露出来的照片来看，他就是有昏过去，然后包括有受殴打，然后有流血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说消费者在等于是购买这个商品，就他作为美联航的消费者购买这个机票的时候，跟他使用这个机票的时候，还有他接受的这一定服务的时候呢，他是有享有这个人身跟他自己财产这个安全不受损害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然后除此之外呢，他还就是肯定是受到了一定的精神伤害嘛，但是现在就是说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律师会怎么样。其实就是除此之外，就是消费者他其实有一个就是自由选择商品跟服务的权利。那他现在这个消费者就是说登飞机的时候不仅仅是没有就是就是维护他的这个选择权呢、他在他的心理啊甚至是身体上就是遭到了巨大的伤害，所以呢他就是有可能会有办法拿到精神赔偿。然后还有就是我这边可以看到就是也是舆论里面一直在说的是否有种族歧视这样的一个情况。对，那这个呢可能也是就是潜在的一个就是美联航触犯了这样子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好的，谢谢高律师。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有听众等候哈，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今天第一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您好。
哎，请说。
高律师早上好。
哎，您好。
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关于住在这个大厦，就是公寓楼。以前的政府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你整个大楼要卖出去，那有这个里面的业主70%同意才可以卖。那么后来说最近政府又改了条例，说50%同意就可以卖。那么三个星期前我听了一个讲座的这位就是说，他说现在还是70%。那么我就有点混乱，到底是70%同意可以卖，还是50%就可以卖？想请教高律师。
陈女士是这个样子，其实每一个大厦就是你如果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大厦要卖掉或者怎么样，应该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说需要您的这个物业公司这边会来进行投票，您的物业公司其实是会有相关法律的，不管是50%也好还是70%也好，所以说基本来讲一般的情况下是要就是不是一半而是要大多数，所以70-80%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您的物业公司是需要对就是说这种情况啊就是就是你物业公司会有自己的这个法律，然后呢是应该是来跟着这个走的。您现在就是说是已经收到就是通知说这个房子可能会被卖出去整个一栋大厦了吗？
不是，因为我们也是住大厦房，那么这样的条例呢我们要关心一下，就是发生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那么就是说这方面信息我们要知道一些，那么原来知道就是说70%，那么后来又说啊现在改了，是政府改的，是好像是州政府我不忘了，就50%就可以了。那么最近因为听这个报告呢，听这个讲座呢，又说还是70%，所以有点混乱，所以想确认一下。
现在听起来70%应该是就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不是一半过了就可以卖，一般是
要绝大多数，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的。
对，哎，好，谢谢您，陈女士，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谢谢。
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9993231300799933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下面我们先来插播一段广告啊，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听众是 Mark， 您好。
哎，主持人好。
哎，您好。
嘉宾好。
哎，请说。请说。
本来想评论一下的，现在我还是先咨询我的事情、
好
吗？
给都等，好都可以啊。
另外时间问题嘛，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嘉宾啊，律师，我有一个商业的租赁合同。如果说上面有应该商业租赁合同上面有保险费，什么费用的嘛，一年要 building insurance 嘛，一年要2000-3000的嘛，2000多嘛。如果 tenants 不付，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这个合同还有用吗？还是说是我可以扣他的本金以后？还是说还有其他什么办法？
是这样子，您是就是啊、您是业主，就是您是租户对吧？您租给他这个房子。
对对对对，我是
landlord
的。
房子是您的，对，您是landlord。OK， 那啊、一般的话就是租客的话一定要买这个保险，然后啊、就是先不说谁来付这个钱，但是租客的话就是有租客的话是一定要买这个保险的，然后包括就是还有一些常见的，比方说就是外面如果是个商铺的话，这些玻璃啊，那这些保险都是要有的，所以您的租约里面写的是租客来买。但是他没有买对吗？
对呀、啊、没有，他不付，我买了，我已经买了，他不付。
对，但是正常情况下您在租他之前，您的律师就要看到他买了这个保险，那您这边才肯签租约的呀。
已经租，不是已经租了两年了、
啊、
已经
租
了两
年，
前两年
他就不再续了
买的
对吧。
现在他不生意不好啊，或者什么什么 City Council Lights 灯啊什么，说是、是这个问题。
嗯，正常情况下租约里面会说，我不知道您的租约是什么样子啊，但正常情况下会说，如果他这边不买，首先造成任何损失是他这边来赔偿您，就是由于他不买，就等于他违约了嘛，由于他不买保险。但是呢，可能到时候有一些问题，就是像您说的，他现在经济可能他的公司生意没有那么好，他生意的话如果不好的话呢，他可能到时候也赔不了您这个钱，到时候还是您的损失，所以您自己这边先买上。对，这样子的话，如果您觉得这样子风险比较低也是可以的，但是您这边呢最好书面通知他说，让他就是等于是他要他这边要还你这笔钱，然后如果他不还你这笔钱呢，您可以确认一下您的租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啊、如果他不还你钱，然后您这边可以就是帮他来付这些费用，他该付不付您可以帮他付，但是您可以从他的棒金里面或者从他其他就是的钱里面把他扣出来，或者说您把账单给他让他在几天之内付掉这个钱，不然的话就是您这边是有权去维权中心这边去朝他要这笔钱的。所以那如果您这边替他买了这个保险，除非这个保险您买的是非常贵的非常不合理的，那不然的情况下您是有权把这个钱从他那里要回来的，只是是朝他要还是从他棒金里扣，具体看一下您的这个就是租约里面是怎么写的。
嗯，
哦，那我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他不付的话，这个合同还有效吗？还是说
还是有效的？合同还是有效的，但是您就是说，如果您愿意有效，就是有效，但是正常情况下，您的租约里面可能会写在哪几种情况下它是违约的。一般情况下呢，他不买保险肯定是违约的，但是有没有违约到就是 leave 他赶出去？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您把这个钱要回来了，按说是没有什么严重的，因为他做一个生意，等于是他在您这边租了几年，那他有一个固定的客源，您直接把他赶出去，那如果您的保险比方说是几千块钱的话，但是如果他这边的话，就比方说该付的钱不付，然后呢，他违反了合同就是很重要的几个条款的话，那您是有权赶出去的。但一般情况下，如果他不买保险，您可能还不至于把他赶出去。如果他租金什么交的都比较就是说准时，只是就是个几千块钱的保险没有买，您是有其他方法把他拿回来的。
嗯嗯，哎，好，谢谢您，马哥，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谢谢您。
哦，好，
谢
谢，
嗯，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Harry，Harry 你好。
哎，早上好。
哎，你好，请说。嗯，
就是那个航空事件，我也想到，应该是他是过度的，就是执法。啊，就是所谓就是暴力执法，
嗯，
太过的，你可以用其他很多的这种方式都可以解决嘛，就像那个他们总统说的啊，把这个价钱提高一些，然后或者就是倒数啊，从倒数最后买机票的倒数一个一个商量，
嗯
啊，很多好方法都可以商量的，就很多事情就像好像你到那个超市去买东西也一样的，
嗯
啊，你啊，也首先有一点点差错，人家把你。就拖应该拖出去啊，什么东西啊？这个都是不可，这个是他们全是要负全责的。
嗯
嗯，
那么这我们呢，就是我像我们呢，经常去中国，在中国呢，就是碰到呢更加多。像我美国也没去过，也没什么的啊。那么这个问题在都信的都是一样的。在中国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原告呢就是他呢就是。利用就是，家暴的形式啊，进行诉讼。
嗯。
然后法院呢就串通了法院，因为把这个原告呢就是他们就是原告就是串通了法院以后呢，很多钱呢他们全都算下去了，大量的钱，原告全都算下去了，就是中国一个习惯，吃了原告再吃被告嘛。然后呢，他们就是利用就是原告就是利用这种暴力的行为对被告进行侵害。 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因为法庭就是在这个穿众下嘛，因为花了很多钱，就是都律师啊什么花了很多钱，都因为穿众下了以后呢，就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大家都知道被告是没有在中国是没有什么什么和太多的这个辩护权。
嗯，刚才就像这个就是
啊，
这种情况，这个事件，就是您、就您提到会认为他们会存在一个就是过度执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哈。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被告，因为现在这很明显的，就刚才那个就是航空世界也说，现在是被告赢了，在美国的话是被告好像是看起来就是那、原先一开始他们那也就是就是如果像中国叫的被告就是怎么就是请问律师在这像这种情况下在
您是想问，如果是过度执法的话，那这个原告这个被告是不是有更多的权利，还是有没有就是其他的权利来维护，就是原告这边过度执法的这样的情况是吗？
对，原告过度执法能产生暴力，穿透了法院产生暴力。然后被告怎么？
我跟您讲一下，就是您就是美联航这个事情，就像我们说的，如果他执法没有过度，他是很有礼貌的请这个医生，这位医生下去的话，那他肯定不会有一个他肯定有一个
多点钱，
人身伤害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没这种事情
的，
可能事情了啊。
对，所以说就是不是说从超售机票这个事情本身来看，不是说因为他用
是他的这个操作的方式哈、
对，
他超售或者其他的话，我碰到过好多事情，碰到过很多次，经常取消航班在澳洲处理的非常好啊、碰到好几次了。那、有一次是跑到跑到机场去，航空公司讲没有这个航班了，
对
啊，这个航班取消了啊，取消的话，我明天要去中国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对
啊，
对，所以说这是
我们整个人都不去，他马上就给你安排好，每一个人都安排好，
对对，所以说这次为什么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啊，就是这个
处理的问题事情。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回过头来讲刚才那个原告就是传到了法院，然后利用暴力的形式。对被告就是进行的侵害，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应该怎么办，那个法律规矩应该怎么办啊、被告是澳大利亚人，原告呢就是中国国籍的人啊、现在案发地在原告，管辖地在原告，懂吗？
所以 Harry 先生，暴力执法肯定是不可以的，不管是就是是法警也好，还是是警察这边也好，肯定是不可以暴力执法的，不然的话暴力执法的这个人也是有刑法或者是说我们说的民法，这个就是财产上的赔偿的。
对，
所以如果
现在他是用刑事的用暴力的情况来处理民事的案件，用刑事的案件，就是用刑事手法。
对，刚才高律师也提到哈，就是说暴力执法的这样的行为肯定是不被容许的哈。那也会在这个就是法院进行这个量刑的时候会有所考虑。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现在电话线上还有很多听众在等候哈，我要接听他们电话。非常感谢您来这个参与我们节目哈，谢谢 Harry。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啊，你好，
请说。
我的问题啊，主持人好啊，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有一批 super 的钱，就是他们说可以提前拿，结果2年前我58岁的时候，我就去银行办理了这个拿钱手术。当时的职员就说这钱可以拿，然后就写了开票，就叫我到柜台去拿钱。结果那柜台的人就说我这个钱不能拿，要等60岁才能拿。然后呢，开票那个职员也就过来的，他们就互相说了一会，也是告知我就是说不能拿了，结果我就走了，认为不能拿就走了。但是因为那个开票那个钱是那个柜员拿的，就是当时发钱那个人拿走的，但是我就没有取回这个票。现在60岁了，我去办理取钱，银行就说已经没有记录了，没有这笔钱了。那我现在是该怎么办呢？
所以说您是说您的 super 钱没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老板跟我买的 super， 他们就说因为我没有打工了，后来我就去取，就是说就这笔钱，就是说他们有朋友告我说是不要等到60岁就可以去拿，结果我2年前我就办理了。
对，那您跟这个银行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交涉呢？
但是对，我去银行，银行就说没有你的记录了，什么都没有，都不肯告我停这笔钱。怎么我想问他，这笔钱我明明一直都是我去查过2次，这个钱都有的，但是他们就说现在这笔钱没有了，所以我就怀疑是职员的操守问题或者怎么。 但是不可能这笔钱就这样没有了。
对，您先不用太担心赵女士，因为这个钱如果是在您的养老金账户里面，一般就是你养老金账户，你肯定是个养老金的这个基金的，你肯定有很多选择，然后您是其中的一个基金的这个等于是用户，对不对？然后您可以联系一下您的基金，看这个钱，因为他们会有 statement， 他们会有相应的这个
对，就是
一个东西。
因为是我搬家了，对，就是我因为搬家了，我就没有保留这，因为我去联。
您应该随时可以联系您的这个养老基金，他应该随时都可以给你这个东西的，就像我们银行的这个 statement 一样，不一定非要是您每次打印出来都留在家里保留着，您可以随时找他要的。您有联系过您的这个养老基金，看一下说您这个钱在账户里怎么动过吗？比方说是不是有人动过这个钱，然后发生
那我应该去哪个银行？因为我这个老板是帮我买的，他就告我听一。
不好意思，非常抱歉，赵女士，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那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也非常感谢您。那听众朋友呢，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哈，那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徐胜南，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